紧接着我就再大概的说一下这个三角四角八啊，比较长，我说一点重点吧。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之后，一定就出现了人群，人群就一定要有一种组织方式，是吧？这个组织方式是什么？这就叫做政治学，说起来就这样回事。而如果你怎么维持这个组织的运作，最简单就一个字，就是你怎么收税。你能从他这儿收上税，而且能够维持这个税收的运转，你就是个政体，是吧？你能这样做到，你这个政体就产生了。所以就两件事，组织怎么组织，然后第二怎么收税，有了人有了钱，这个就可以运转。所以政治学说起来不是那么太复杂，研究的这种公共事务。那这里就产生一些问题啊，大组织有大组织运作方式，小组织有小组织运作方式，越小的组织越不需要有运作。比方说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30最多50人以下的时候，你基本上不需要体制，可不可以这样说？因为牧师也好，弟兄姊妹几乎都互相认识，是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家庭式的运作就可以，反正大家都互相认识。很多人特别怀念这个时候，就是50人以下的时候，教会草创期，特别温馨，特别温暖，每个人都很认识，每个人都有互动。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教会是500人，你客观上不太可能是都认识。那边是500，150人都不一定都认识了，对吧？如果是5000人呢？这就叫做组织或者说体制为什么会产生？所以很多时候这是有一个明明是个数据问题，我们会上升到一个别的问题。你太习惯于一种家庭的运作方式，你就很难接受像自由制啦，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对吧？教会的建制很难接受这件事。但这个是处于在政治哲学上，可能你缺一点训练。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组织最大的一个组织可能叫做国家，这就是一个大型或者巨型的组织，对吧？那亚里士多德他就说过这么一个方式啊，有大概这么6种的国家的组织方式，他得列出来了。如果说一个人统治为全体服务，这个叫做君主制，明君，他起码老百姓他都照顾到。第二个建主，就相对于就是一个歪曲了的君主制。一个人统治，但他只为部分人服务啊。然后贵族制是少数统治为全体服务，而这种寡头制叫做少数统治为部分服务。民主制是叫做多数人统治为全体服务，而平民制是多数人统治为部分服务。你看这里的区别就是这样，对吧？你自己就可以思想一下，你可以找很多案例，想一想你说的这个政体实际上属于这里的哪一种。一定是不脱离这一种啊，一定不脱离这一种。那么这里边的体制当中最好是哪一个？仔细想，民主制，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民主、贵族和君主，我觉得这个
就明显2、4、6是不太对的，是吧？
对，
因为只为部分服务，你肯定忽略一些人。那1、3、5是哪个好？啊，三，那因为我们是长老会，你就这样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像共和制嘛，对不对？啊，或者说贵族制，贵族制就是共和制嘛，对吧？其实呢，最好的，亚里士多德说的是3种合在一起，1、3、5合在一起，这叫共和制。一种混合现实是最好的，其实没有一个单独的可以运作的1、3、5。你总是某种比例上的混合，一定是你要么就是这个上层、中层、基层不同的方式或者不同比例的混合。最好的一个体现就是英格兰的政治制度。你认为英国是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英国
是
吧？在英国是有女王的，对吗？
对，
啊，虚君共和，所以它有君主制，它还有上下两院，上议院是什么呢？
贵族。
贵族员，下议院是议员，是平民代表，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混合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它比较完美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纯粹的君主制，纯粹的 贵族制和纯粹的民主制，还是多多少少的一个比例混合。但这个比例呢就很有讲究了，这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共和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或者这么说，我们先不说地上的国，天国，你想想天国上帝的国是什么制？
君
主制。上帝是王，基督是王，对吧？我们是他的臣民百姓。但是基督是王，那是因为他是基督，他可以做王，他的判断绝对都正确。人间有没有人可以跟神相比？没有。所以人间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就是怎么呢？共和制。意思说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也不是所有人说了算，他是有一个代表在其中啊。所以呢这个共和制呢，一方面可以去杜绝这种独裁君主的产生，但又另一方面又可以去杜绝这种暴民政治，他们对于少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合理的。这就是想说的这个重点啊，想说的重点。只要你有选举，那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共和制它也是有民主制，长老会的体制就被人认为叫共和制，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如果不说国家，你换成叫做教会，换成地方教会，你不说宪法，你换成圣经，你不说公民，你说会友，那刚才说的这个共和制基本就是长老会的体制，长老制，就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长老制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地方教会的全体会友按照章程选举一部分会友作为他们的代表，实现自我治理，这就是长老会的这个核心的体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也不是所有人说了算，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人说了算，但它是一个间接代议制，不是直接所有事他们说了算，对吧？有没有这种直接都是他们说了算的呢？有，那就是浸信会，这叫会众制，大事小情都是所有会友一起来开会。那这个据我个人认为，那可能你50人以下还可以这样运作。如果你的会友是500人，凡事都要500人开会，或者至少说出现了少数比如说你的过半，你260人来开会，总是非常复杂的，对吧？啊，所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是共和制，或者叫长老制，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长老会还有一个区会制度嘛，它概括为，我把它概括为这个八个字，叫做和而不统，分而不散。长老会的各个堂会之间它很合一，但它不是统一，它是分开的，但它不是散开的。那就这个精髓，就是加尔文的这个精神里最强调的一个叫联合，是各个堂会的联合。你不能光联不合，也不能光合不联，是吧？这都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挺微妙的一个事儿。以上来说都是有一个简单的论述，大家可以去看，是吧？而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共和的这个，这里我们必须说，这个制度的提出者是加尔文。其实加尔文不是在发明什么东西，加尔文的老师是这个当时中世纪神学家里面属于那种叫做大公会议派，也就是说是天主教内部曾经有支持教皇制，后来发现教皇问题很大，对吧？具有了一个会议派，认为是大公会议有最高权柄，包括可以罢免教皇等等，所以加尔文的老师是这个派系。然而加尔文自己对于这个共和制度，就是罗马的这些制度还是有了解的，所以他大概提出了这种共和的制度，而且这个共和制在圣经是有根据的。但真正把共和制可以说落实和实现的是他的门徒洛克斯。洛克斯是在苏格兰真正建立了长老会，甚至于加尔文在日内瓦这个体制你都很难说那叫长老会啊，是洛克斯在苏格兰真正建立起来的。再往下呢，我们说这个对中国的当下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分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想，很多人对于最近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是纠结在这儿。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秉持一个观念说，教会就谈教会的事，教会不应该谈政治。这样子说的意思，他已经在反映他的政教观叫做政教分离，是吧？隔离开。 其实从加尔文宗或者主流的教会传统来说，正教官叫教会分立，分立就是说两个独立，但是说互相监督，互相有联系，有影响，而分离就是完全离开，谁跟谁没有关系。我已经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比较受浸信会、受小群、受这个莫拉维亚兄弟会、受这个普特茅斯兄弟会、受达密、受英格兰的不是主流里面的一个小宗派的影响很厉害。那个小宗派恰恰是一种政教分离的观点，这个导致我们好像你就天生默认觉得就是政教分离。再加上我们这个自古怕官这个传统，是吧？自古怕跟官府打交道，怕跟这个强权产生冲突，所以他更觉得自己的政教分离观是很有道理。这是这个问题的产生。但实际上来说并不是这样啊。实际上来说呢，我们之前所论述过的那种在没有天地以先，上帝是大一统的，对吧？而当创造了以后，尤其是堕落了以后，上帝要人分散权力去居住，这个分散的意思就是要有一种各自独立又保持联合，彼此的督促，彼此的监督，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其中。换言之，权力也必须是分散的。君主制的确是最好的，但只有上帝可以当君主，人间任何一个人想要当君主都会出问题，是吧？所以他的权力必须被分散开，互相能够制约。我们会假设人性是恶的，所以他必须有制度的框架来约束他，这就是共和制产生的原因啊，要限他的权，不能一个人大权独揽，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就是包括政府和宗教，这就相当于是过去的君王和祭司。王不能去圣殿里献祭，对不对？祭司也不能带兵去打仗，他的权力要分开。但不是说国王和祭司没有关系啊，祭司有义务为国王祝福祷告，对不对？国王也有义务去保护祭司，保护他的这个圣殿，保护教会，是不是？这是一种合理的政教分立，但是有互动，从来不存在一种要分离，离得远远的，那成了合体统。你祭司圣殿，你干啥干啥，我不管你爱咋咋地。国王也是，你干什么，我们不闻不问，你干的是你的事，你好好坏的我都不管。祭司我就只管我怎么杀羊杀牛，这个不是圣经的启示，对不对？圣经启示的这种就是叫做政教分立。所以长老会也好，是其他的主流的教会，都是在沿用这种啊政教分立的这个观念啊。所以连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是不是？这个强调的不是分离，而是分立。意思是说上帝的这个事物是由上帝的这边，凯撒的事物是由凯撒那边来处理，但他俩要互相的有一种关系，有一种制约啊。那么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实行的方向就比较微妙。马丁路德是掀起了宗教改革，但他发动宗教改革有强大的他的那个德国的那些选帝侯啊，那些诸侯对他的支持，大贵族对他的支持，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对于政府的依附就比较强，所以他的这个做法一直就持续到了彭霍菲尔的年间。德国的国教路德宗的教会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支持希特勒，他就变成了一贯的就好像一定要支持政府。可是当年马丁路德的时代，那些个什么非森州的亲王，那真的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吧？你支持他还无可厚非。到了后来希特勒的上台，你的教会还支持希特勒，这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有彭霍菲尔这样的一些神学家的反思，他们才会说建立那个叫做自由联合教会，是吧？脱离德国的国教，这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比他们更早几百年，比路德更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加尔文，是他清楚的明确的啊，去提出了这个政教分立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今天大概这个政教分离观主要就是在浸信会产生啊，而像长老会它坚持的是政教分立观，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两个字真的不是在这儿咬文嚼字，真的是区别太大了。我们今日教会最近面对什么宗教社会条例的很多问题的产生，大概是这个观点没搞清楚。这个我们是需要让孩子从小明白一种权力必须被制约，权力必须被分散，人性的恶是一个事实，你要承认这个事实，尽可能的约束它。 无非就是这个道理而已。这也是基于我们的神论和神论，对吧？好，更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